弟兄姊妹平安。那天黄牧师去拉斯维加斯的分堂啊，服事一直到明天产生，就是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可以纪念他的服事，希望传讲信息的跟听的都真的是让神大大的得着，也得着神自己。那今天呢，我自己在准备这一堂课的时候哈，自己有个感受，虽然教书哈教了超过25年。那对象都是国中生，然后呢前两次呢自己也在这边分享一些时间，但是整堂课要上课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的经验。没想到我昨天没有睡好觉，我平常我睡得蛮好的哈，我今天昨天晚上躺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难道我是太紧张吗？还是我礼拜六因为早上可以多睡一点觉，所以呢睡眠就不需要那么多。我说无论如何呢，我如果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哈，求主要来帮助我。那我自己就在想说，因为做一个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我就这样忐忑不安，也不晓得自己会不会像很多牧师分享的，每次准备的信息很长很长，10分钟就讲完了。我说主啊，这会不会发生在今天呢？那我们就叫青少年哈。他们在这身心灵的变化过程当中，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也会变成什么，因为他们也没走过。我相信他们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有时候照照镜子，哎，今天跟昨天怎么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我就自己去体会那个心情。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这样的心情跟别人分享，旁边的人可以鼓励你一下，那我想你就会比较有把握。所以当我跟黄牧师这样讲，哎呀，我不知道明天整堂课时我上会不会。半个钟头我就讲完，那我该干嘛呢？他说放心啊，你会做得很好的。那不管他讲的话是真讲，总是打了一个长心剂一样。所以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需要我们要常常给他打气，也是增强他的自信心来面对。虽然是一个蜕变，但是真的是一个黄金时期，对他们来说，我自己就体会这样的心境。那我们呢知道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谈到青少年的身心灵的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其实就让我们比较知道说，诶，为什么我的青少年的孩子老是喊着肚子饿，总是睡不饱，情绪呢时好时坏，你可能就会可以用比较同理心来接纳他们。我自己有一班学生，当他们7年级的时候，真的不管上第几节课到我的教室都是喊陈老师，而且他们叫我陈老陈老啊。我们肚子饿，他们还会讲中文肚子饿，因为他们都是白人。那我以前就觉得说，哎，你们就是早上不想要上我的课就喊肚子饿。哎，当我后来了解青少年就是常常肚子饿，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他们真的肚子饿，有这么饿的哈，八分他们是没办法上课的。那有时候他们说老师那么夸克，老师那么辣，那有时候我就会给他们吃，反正学语言嘛哈，给他们吃东西顺便就学那个吃的你的过程，那些中文其实是蛮好，所以就帮助我来接纳他们。那当我们学校请了一个讲员，因为我们学校定期都会找讲员来为我们上一点课。那有一个讲员，他特别是在讲从事青少年教育，也写了很多本书。然后他的一个信息对我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就说，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只管现在，他们也不管过去，他们更不管未来。他如果在当下那个情绪没有被处理，没有被抒发，你跟他讲长篇道理，他根本不可以，因为他只看了现在这个 moment。所以我想这一点上，作为我自己在教学，或者是我自己在教养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的孩子，如果像我有些传统的观念，你进来我的班，你就应该 get ready right away have a Chinese class。我怎么管你情绪好不好呢？但是当我听到那个 message 的时候，我的学生进来，真的，我教5、6、7、8年级，特别是7年级、8年级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现在有时候情绪就是不好，我这时候就会比较能够体谅他们。有时候呢，我会过去说，哎，怎么样啦？啊，常常不想讲，他不想讲，我也会勉强他。我说 it's OK， 当你觉得 OK 的时候 ，I'll give you some time， 你就是 calm down，get ready，join the class。我就会给他一点时间。 你会发现这种方式，仅仅一来传播到，哎，这是 Charles Cross， 因为觉得超省钱，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能够帮助我，也帮助我说哈、哦，我说的学生就会讲，哦，陈老师，你是我们最爱的老师，昨天呢会让你记得哦，下课眼泪都掉下来。真的，有一次我学女生，我眼泪马上掉下来。然后就是因为当我听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知道说他们今天对你好也真的很好，他们今天对你的这个让你这样子眼泪，真的也就是因为那个情绪，那就是 lucky move 嘛哈，所以也就是情绪上，真的，所以我看我的孩子跟眼光真的不一样，每次我看的孩子就是一个从 boy 变成 young boy， 如果就是 young man， 像我现在的孩子是 young man， 他那次跟我变成 young lady。哦，就看到这样，就是很他们的眼光，真的是一个很期待他们成长。那我可以陪在他们旁边，啊，身为一个老师，也能够来体谅他们的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对我来讲的提醒。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学习的这一些，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哈，比较能够来接纳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也提到说，在第二堂课。提到青少年有一些行为偏差，那我们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让他调整在我们家里所许可的范围内，那我个人就建议说，我们最好能够邀请的孩子听听他们的想法，也听听他们的建议，让我们所定的家规他们有点 ownership。 我自己呢希望我的学生回家会接听我教他们唱的中文歌，哎，我是找那个很好的孩子。当我教完他们唱这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 laptop， 我说你一起来录音，陈老师唱一句，你就唱一句。哎，我就把它录起来，录完以后，我就把它放在一个 free 的那个 website， 我就 email 给 parents， 我说这个 US website 有你孩子唱的歌哦，你让回家好好练习哦。哎，我昨天晚上马上收到两个家长给我的 email。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练习，因为孩子的声音就在这个 audio file 里面。哎，你看这个东西有他们参与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他们就会想去 package， 他们也想要看看，哎，我是不是做到我当初所说的。所以在这个讲到孩子行为常常给孩子父母亲很多的困扰的时候，就给大家这样的建议：找一个时间坐下来好好的谈。当然。如果要找我们的孩子一起坐下来谈，那前提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有良好的亲子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要来谈谈看怎样能够建立那良好的亲子关系。那我们也知道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叫做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解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十字架上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提下一个接纳的爱，它能够使我们和我们的父神恢复那和好的关系。那我们在对待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来知道说，哎，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跟孩子之间那个墙？你可以想想看。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像个舍己的爱，一个接纳的爱？我们的孩子还在成长，我们愿意跟我的孩子一起借着神的爱，因为耶稣已经拆毁那中间的墙，使两下合为一，和睦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主也必定能够帮助我们。来拆毁那中间的墙，让我们跟我们孩子恢复那良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主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我相信一个是圣灵的工作能够来帮助我们亲子关系。我常常我也现在跟神祷告说，我在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分享了一路走过来，圣灵要亲自在每个家庭来工作，让这个关系要重新再度建立。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觉得建立那良好的亲子关系很重要。那我们都知道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是神 所托付要管理这个产业。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管家，那要成为一个好的管家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父母亲。那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怎么样能够持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孩子的父母亲。我们讲过，在我们许可的范围说 yes， 但我们必须说 no 的时候，我们才行了。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智慧，持续能够给孩子这样的影响力。因为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再来影响他。对，一个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当然为什么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
有时候我们想想，现在的社会真的不太一样，每个人都很忙，上学的学生不只是学校功课要做，还要上考试班，有时候呢还要参加活动，有时候需要做还要上补习班，他们所有的工作时间真的是很少，已经占据了这一些嘛。那上班的也是一样，在现在经济的情况不是很好的，
实在是没有人想太早哈下班。我上上个礼拜回台湾参加我大哥女儿的婚礼，他就跟我大哥提到他的工作，其实他是被外调在大陆，那他是台人嘛，台湾省外调3年半回到总公司，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现在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他在总公司呢，他就只有他早6点上下班，没有一个人敢8点离开公司。他说哇，为什么是我大哥很有办法？因为他说反正我打算退休了，他不要提出退休，他6月就要退休。他就说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现在的上班族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那我们知道，不管是在家的全职的妈妈和爸爸，我知道有些是爸爸在家里全职，也是一种忙不完的家事，跌跌碰碰。其实我们的时间精力都已经耗尽了。今天如果我们回家，上学的回来，上班的回来，忙完一天家事的在家里，如果因为不好的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冲突，真的是会让你心力交瘁，疲于奔命，果效不彰。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多花一点心思，多用点心，再把这个时间放在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当然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跟精力。那第三点呢，当然如果我们有建立那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享受那美好的亲子时光。那我们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在我们的 memory 里面，诶，这个当然是很好的，很难忘的，对你的孩子也是。所以我们第一个提到为什么这个教育非常重要，我们要花时间来想想看，我们要为什么去建立这个良好的关系。那第三点呢，就是那什么样的关系才是良好的？因为当我在列这个 online 的时候，就自己这个列到 online 是我们自己，我跟乔木是在飞机上，我们两个知道已经有很多内容分享，那我们两个就好好在想说，哎，怎样的关系才是良好的呢？那这样你可以想想，你觉得跟孩子之间怎样的关系才是良好的关系？那第一点，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如果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会关心对方，他也会关心我们，我们也会关心他。我想父母亲关心孩子是好像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要适度的关心哈，不要太过度，太过度真的有时候孩子压力。然后呢，那关系有时候就变成唠叨，那这样的一个关心反而就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即使常常我们的关心食衣住行，嘘寒问暖是最常在日常生活发现，最常发现就是要不要带外套，要不要穿外套，那么冷为什么呢？就是过程常常就每天好像一点小事，就像开始一大早就不高兴。其实我后来就慢慢可以释放。真的，礼拜一每次我们一大早都到学校去里面升旗，我们六点号有升旗，那8点升旗的时候，我是穿了外套，我的围巾哈，在那升旗啊，那么老师还有人戴帽子啊，戴口罩，就看到我们8年级的女生穿着短袖上衣，穿着裙子，然后 在那边一点不觉得冷，我都替他觉得冷。今天如果他是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会不会让我们的孩子这样出门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也不觉得。所以你看这种事情，有时候如果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会发生的话，也是我们家让我们值不值得天天为这种事情跟我们孩子一开始就闹得不太愉快哈？可以想想看，适度的关心哈，不要过度。那第二个我提到的是全面的关心，我们不只关心我们的孩子生活作息，也关心他的功课，但是我们有一个快感要学习，就是不要关心别人无法关心，不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们那个老二高三新年的时候就是有呼吸的冷痛，你知道妈妈说哇今天看那冷痛是什么，我记得在几个礼拜前就问他，我一问他其实你们问是谁，他问了一下是谁啊，然后他说我告诉你，我要记得前一天我就告诉你，因为我是答应他要去，我觉得这是妈妈对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是什么，你知道我说那开始我态度就不太好，他就越不讲，他越不讲我心里就你看人就太自我嘛，这个孩子什么嘛，他自己都不告诉我，这个太关系就有点被影响。然后每天呢什么都不问，说问你有空是谁，然后呢他都尝试跟你试啊，就这样想有的没有的，你还是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真的过了一小段时间他会跟我讲一句话，说妈妈难道你只关心我那些事情吗，我在跟你讲这么多事情你都不关心吗，其实重点是因为那件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你问他事情他不回答你的，你好像那个妈妈的角色好像被逼，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想到一个关心，就变成说我们好像很 focus 在我们要的东西，其他的我们都不 care， 一直到他要午睡的前一天晚上他写信给我，我的孩子也会用写信，他说妈妈妈我本来是你问我就要告诉你，但是昨三日我看到你的表情那样态度，我决定不告诉你但是你一路就一直追问我，因为我尝试要跟你讲一些别的，他态度其实也很好，就觉得我跟你关系还是很好啊，你还是只 care 那件事情，他就在心里重复再讲一次，难道你对我只关心那件事情吗，我的一块事情他就把那人告诉我，我也猜得出来就是他的朋友哈。所以然后我就讲到这种全面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自己哈父母亲很容易很自我的中心。那我的老大也是，因为我老大一他你看他现在的身材跟他就高中新年之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到了他新年刚新年的时候他开始往这边发展的时候，然后你好像只关心他这件事情，所以每次你看到他你只关心这件事情，他有时候也是让我觉得他觉得说自己好像也被妈妈就是没有全面的关心，每次他跟我讲话我看着他听听听脑筋还在想，我现在叫他再讲那一句话，你接我去运动啊，然后他说他有时候讲这个妈你只关心我这件事情吗，我现在讲话你到底有没有 pay attention 呢，所以都是来帮助我们哈，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全面的关心，真的不要只 care 我们 care 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关系是彼此喜欢和对方在，我们的孩子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喜欢在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也个人觉得前提之下也是我们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也要学习去做他们想要跟我们一起做的事。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他老妈每次一有空就说我们今天难得有空，今晚上九点你就在家里要有个现代教练广告，或者我们今天就要来一个家庭聚餐，小时候可以常常天天家庭聚餐或者一个礼拜一次，现在大了真的是要没就是要定好时间有空而且要随机，所以呢他们当然知道妈妈每次都提出这个要求，那他也知道妈妈喜欢爬山，以前真的是说走就走，现在大了真的说妈妈我真的很不喜欢爬山，很没有意志这样，但是现在我们也因为是彼此很好的关系啊，我说好母亲节送我个礼物给我爬山，妈妈生日给我爬山，他们还是知道那个是因为彼此关系好嘛，他可以愿意陪你。 那我们的孩子呢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啊。我们先教我们的孩子，然后说，哎，妈妈，今天晚上你爸不用上班，也不用上学，今天晚上我再来看一个电影。人家就坐在沙发上，然后拿起那个棉被把它盖着，哇，然后就觉得那种感觉很温馨。那记得这个 Christmas holiday 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三天的一次在家里头。我说妈妈，今天有个时间这么早吧，我们去海边嘛，连线打电动。我第一个反应啊，但是我心想，我也想说那是什么，而且他想跟我讲说，我就想看妈妈，你都不会打，妈妈死掉了。你这孩子就是吼，很有自己想要看妈妈，你真的有出丑一天，你真的比我还高一天。特别有的孩子想跟我打篮球，要看妈妈一直叫，要很爽。所以我真的答应他，其实我真的答应，我们就是他设了四台电脑，知道吗？但事实上后来是不 work 了，就是说没有这个互动，也是真的我们父母亲的学习，听听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这个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那我想一个良好的关系也会是他很愿意来跟你分享。我想若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青少年仍然能跟小时候一样跟我们分享，我们当父母亲都要很有耐心，去听他们想要跟我们说的话。即使有时候他们说的话我们也不理解，也会 not make sense。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哈，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的老二就很喜欢说话，我老大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说话，在家里哈。然后所以我的老二常常一上车就一直讲话，在家里就一直讲，一直分享。他其实他会讲车，一直讲车可以飞进那个车子，然后还会跟你讲说，妈妈，如果哈我有很有钱的时候，你要我买一部车给你，你要买哪一种？然后呢，如果我很有钱的时候，他就讲很多他的，我们觉得那个是太遥远，根本不切实际。我为什么买一个孤岛，然后就盖个房子，我会邀你过来住，然后有时候你这样听过去哈，然后有时候你就真的讲这种话，就是好像不太可能实现的事，就这样听过去。然后呢，你常常对着，那我不知道你常常跟我孩子怎么讲。我常常就是看到什么属灵的书，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记得在台湾，我读过一本书，叫做《上帝的心事》，我觉得那本书非常的好。他把上帝所发的般的就是那个赎罪，当作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情书。然后特别提到这赎罪为什么对我们人来讲很重要。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样的观念很重要。其实，在台湾的时候，我的孩子都是小学生而已。我就会看他们身上什么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我在读那个 Perfect Student Life 的时候，标杆人生，我也会跟我的孩子分享。那我说你们也可以去读，所以他们有，我也会给他们一个人一本，然后我们可以从里面内容去分享。所以说我常常就是把这样我属灵方面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我的领会当然分享。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个很重要啊。他在讲那个车子、那个孤岛、房子，那很重要。然后呢，有时候那有些跟我的小孩子，因为他的想法，他是蛮会去讲的哈。然后他也会去推的。他就说，他有一天我就帮他谈什么，他就这样看着我，他说：“妈妈，如果我跟你说的话，我认为很重要，但是你呢，都认为那不重要，你根本也不在听，就听。”为什么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我要认为很重要而注意听？你会他的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其实有时候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期望他长他，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对待他的，他也用这样来看我。所以真的来帮助我们，在一个当我们愿意的孩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如果时间许可。就是开心的听他讲，如果真的忙不过来，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说，等一下我现在在忙，等一下你再跟我说好吗？这个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对我们的青少年能够直接跟我们分享，那我想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也愿意倾听。那第四个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在我们认为是即使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他也不会害怕告诉你。 如果他做错了，他也不害怕告诉你，因为在他的心里头，他确信，虽然他做错了，他的父母亲对他们的爱丝毫不会减少。虽然他可能会被责备，他可能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他愿意来告诉你。我想这个是我们父母亲很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因为谁没有做错过事情？当我们的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第一个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对象。那我儿子在南加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要十点多打过来，这种半夜的电话也会，晚上电话也会是最吓人的，还打电话就说我被警察拦下了。其实听到这个状态，我说第一个说你人在哪里，我说我下次交流到警察来把我拦下，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你超速。他讲他超速的时候，我记得说你车上有什么人，你们都还好吗？好，他说那我这警察怎么样，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他的罚单，我说好，那他警察已经离开，我说现在好，你现在要往哪里去？他是在 Diego 要送朋友回去，还要回二嘛。我说记住，安静的心啊，请跟着小心的把车开回 San Diego， 然后明天妈妈再给打电话，或者因为我到已经很晚了。然后呢，隔天当然是在已经过了一天以后，我再给他打电话，再问一下详细的状况。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看看这件事最后的发展，一定是要拿罚单嘛。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蛮感谢主的哈。第一个我也蛮冷静的哈。第一个要不然我就打电话，你怎么超速啊？早就可以讲了，因为他已经曾经发生跟过车祸，然后把我的车子都砸了哈，那个部分。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就是你再一次的提醒我，就是说提醒我们当父母亲的，真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你看这几个极其状况，道理他们都懂，但是有些错状就是跟错在这个地方的问题。我们怎么帮助他这个过程能够怎么去面对？就像我们这个在后来呢，收到一个单子说他要上法院。然后讲到比较严重的交流人次在面，人家在那边也是非常的伤脑筋。他说：“好，我要查那些，然后他就说好像要上法院，然后他自己心很烦躁，这样。然后那时候你要安慰他，我说我们先来祷告，也许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前面了解的事。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看我们的一个，我们认为，即使孩子做错，他也不会害怕告诉你。”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讲，那我们知道它很重要，那我们知道怎么样是一个良好的关系。那当我们想要建立这个良好关系的时候，怎么样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有的呢？第一个，我的看法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要把青少年当作你的朋友。我们的孩子12岁开始。就可以开始把它当作朋友一样来对待他。
当然，他也对你朋友就是尊重他，有个朋友放在旁边也好。有人就想到说，我孩子要青少年，孩子害怕。
好像青少年就你只就是一个叛逆时期，就像我们不用这样的一个想法。虽然我的老大真的是从13到19 ，13 到19，我真的是六年了。很长的青少年，还好老二比较晚，14、15岁开始哈。那我在想说，我们这个青少年不晓得你的孩子现在哪一个阶段。其实有一件事我跟大家分享，虽然我提到说我叫一个私立学校教书，那这个学校之所以进去，的确是上揭幕是讲这个整个 favor 哈，因为超过我的能力才分的。所以因为我进了这学校，我每天早上一定要在上好的祷告，就是校园走路都要祷告。因为对我一个9年前才来美国的一个老师，那刚来的时候4年都在中文的安生班，没有任何机会来练习我的英文。然后一踏进去就到一个几乎都是白人，我们的同事全部都是白人哈，有一个学校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那因为我语言的关系，所以我在教室的management 上面做没有那么好，因为像我在台湾或者在中文安心班，因为语言的关系，有时候你在管理学生，你需要用英文嘛，那你不够好就很难好好的管理。所以呢，我常常在有时候很晒的时候，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说：“哇，是吧？我希望今天哈，这个班不要那样，希望今天那个班、这个班那个孩子不要怎样。”就想到说啊，不要怎样，让那个人不要怎样，那一个孩子不要怎样，因为我做哪些孩子让我很头痛这样。那我就祷告说，那天早上哈，神就给我个意念，为什么你一直在讲他们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你为什么不能 expect something wonderful to happen？ 为什么你不期待什么一个奇妙事情会发生呢？为什么你只是那个说他们不要怎样？你应该知道今天这个班会非常的好，今天这个班会特别听话，这个班上课呢非常的 practical。 我觉得这是三个角度来期待这个事情不一样。好，我做一下好好的祷告，真的是很 wonderful。 那天我每一堂课哈，每一堂课都让我学的跟上的都非常的愉快。那我自己觉得说，今天我面对我们的孩子青少年，我们听到很多的例子，我们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哇，我的孩子要进入青少年嘞，是一个蜕变的时期，是一个黄金的时期。我有机会来陪伴他，像朋友一样来陪伴他走过这一段。我知道我的能力是不够，我的智慧是有限，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如果要求智慧，神必要来后天再赏赐的智慧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面对跟我们的孩子走他这一段，然后我们就可以真的像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期待的我们的 young boy 变成 young man。 啊，所以这个一个态度，基督也来帮助我们更 positive 来看我们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态度，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尽量能够来信任他们，能够来教养他们。我刚才提到我是从事安心班在九县的时候，那黄牧师那时候也在神学院，也在神学院工作，所以事实上我们两个都是孩子下课就是不在家的。所以然后因为是安心班，所以 spring break double break 我都不是不在的，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只能在一个 break 之前安排说，哎，我图书馆借了一些书，你要记得读哪些书，那如果你这个礼拜都做这样的事情了吗？最后一天再带你去吃个饭这样子哈。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你觉得我们当时已经怎么样错？那我们错的时候，当然可以定时就这样的话，就不对起打个电话怎么样啊，不是说哎，你不得说，就是关心他们。所以这个 talk 事实上是蛮重要，也常常要来看他们。所以也是一般来讲，赞扬跟信任是建立青少年自尊心最佳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有一次坐在传统，我透过我孩子借口来告诉我们，因为我老大在学教育，也蛮有趣的。他现在学的教育，反过来看一下我们 evaluate 一下他父母亲的 talent。好，真的是蛮奇妙，因为他在这些很多教育心理啊各方面的理论啊，所以他也会跟我们分享，每次分享的说，那 David 妈妈跟爸爸的 parents 怎么样，我说他说还不错，他其实是就他的二代弟给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妈妈你知道我跟徒弟为什么还蛮有自信吗？我从来没有去想过问题，可以问他，他说是你们自己的很棒吗？还是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哈，你应该有看，就是要常常的倾听哈，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要多听他们，不要他们一讲话啊，我是错人啦，或者一讲话说你做不对，不要马上决定，马上上面 匠人，让他们有机会说。其实黄维仁博士说过一句话，他说：“倾听就是爱，我主张有机会。”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当父母亲，这个倾听的恩，因为我们当我们找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一来，你的孩子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如果你一来就放下了我下的听你说，他们是可以听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说听。那这个过程要建立良好关系，你该有的态度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我们跟孩子互动当中也尽量避免那个双字眼的话题。上一堂课提到很多穿着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喜好啊，听音乐各方面我们父母亲尽量避免那种常常严厉的批评甚至对，而且他的朋友，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孩子交的朋友 even 你觉得那个朋友不是你觉得不是很好的朋友，在他的面前如果直接来批评他，基本上他们是心里很不高兴，也不太能接受。其实我的孩子如果跟我提到他的朋友说他常常朋友说常常妈妈怎样啊爸爸怎样，我会反过来说
我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他会你的朋友在你面前他的爸爸怎样他的妈妈怎样，那你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我想要帮他一定做好男客，他爸爸妈妈愿意他那这孩子照顾他那种，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朋友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受益的家孩子为了要孝敬父母亲，要尊敬父母亲，那这个孩子这样你的朋友这样，你当然你或许是尊敬他一个，当然提醒他爸爸妈妈对他好的，所以提醒是要马上提醒，你让他去思想你他的朋友所做所说的是不是他觉得是所以你可以拍一个角度去让他去思想，
我们真的孩子非常care你有没有接纳他的朋友，所以这过程的确是有很多机会去把我们的孩子调整过来好，这个就是尽量避免一些的话题在你家庭，如果你有一些话题放在你家里造成冲突，如果那只是一点小事，不要一直听，免得真的是才能够避免他们去犯，他们因为常常的关系引被就是破裂，他们是只好常常之间是在外面寻找的时候，或许那负面的影响会更大。这个是我们在跟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态度上可能我们要留意的。那现在我们要说，那如何要来建立那良好的关系哦？如何来建立良好的关系？你觉得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时间，爱就是给他时间。什么时间？现在。我刚生出在床上生出我孩子第一胎这个孩子的时候，在躺在那边，那护士呢就抱着那个孩子，然后女护士说啊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抱过来给我看说，这是你儿子，他看我没反应了，他就说这是你儿子啊，我说就是有点勉强抱着他。那我对他的思想说，他我怀胎，他应该常有对他讲话，因为有就算有已经有关系，那为什么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对他是没有感觉？我在想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是当然是亲子关系是天然的，但是那个关系是后来是我每天抱着他喂奶，然后跟一颦一笑，他都说才我们的关系才连接在一起。我就这么的爱他，因为那个关系需要时间的嘛。所以我今天讲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是天然于亲子的关系，但是你的亲子关系密切与否是需要花上时间的。你要跟孩子建立关系是要花上时间的。我们东西用旧的可以买新的，钱花完了再去赚，什么是旧的不会再回来。所以爱就是给他时间，什么时间？现在，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禅道书三章一节提到，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孩子在18岁以前，真的是我们跟他 可以好好建立关系啊的时时期。那不管我们孩子现在在什么时候，让我们愿意放上摆上那个时间来陪伴他们。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要给，就是给他们时间，然后这个时间这么的重要。那也因此，如果我们跟他建立好这个关系，给他时间，也给他一个安全的归属感。其实很多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都表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很重要，那他们也会有那个幸福的感觉。然后我们跟他的互动也可以帮助他们社交的能力，就是更加互动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又有幸福的感觉，然后呢又有社交能力的这样一个能力，就会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归属感，而且在他们的回忆里头都是一个跟父母亲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就会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个安全感。当然夫妻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关系也是给孩子一个安全感，所以都想放时间恩雅人优念还没报名，也一定要报名。那因为给孩子安静感觉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提到是给他时间，什么行？其实现在那代表说他可能会打断你的 schedule， 他也可能会影响你的 daily routine。对，所以我在想，就想说，到底在有时候孩子需要你的时候，跟你的 schedule 哪个比较重要？有一天晚上，我老大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在10点多，突然，你看有时候孩子很忙，你也很忙，或者他已经有朋友讲了一堆话，他没有谁跟你讲话哈，他跟我在讲很多心里的话，我也很高兴，光有的孩子听到讲那么多话，他又哒哒哒，不自觉讲快十二点，明天是平日，平日通常要早，要早点睡觉啊，所以我就说哦。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么讲话，但是你知道吗？明天主日妈妈就要早点睡觉，因为你要早点睡觉，我们预备什么？他竟然看着我说：“妈妈，我今天愿意，我想跟你讲这么多话，我想跟你说话，难道不比你早点睡觉、预备出去明天主日更重要吗？”我跟我的孩子就会讲一些话，让我哦，对啊，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他在我心中的重要性，他就打破你的这种，所以我那天就陪他聊，他爸爸妈妈都睡觉，就我跟他两个聊到一点多，隔天还是有起来主日，我真是，所以我们就是当孩子真的跟需要你的时候，我上次也提到 ，Not your job and value，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很挣扎。要好的睡觉没问题，但是我爱睡觉，就是那个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马上可以接受他的感觉，我也知道他的需要，我就陪他，让他畅快的谈谈他心里的话。这个是提到说给他时间。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有时候，我想所谓的其实都，我想最主要是对孩子的生活和他的一个课余的活动，那在你的，你如果觉得他这个活动他可以去，你愿意给他时间去。如果你觉得礼拜五够了，他礼拜六你觉得说他应该不用这么多的书，这个活动本身你就已经是不需要的，那我想这点上是用这一点去跟他沟通。那不代表说我没有时间给他，但是我觉得你礼拜五星期六、礼拜六，如果这样，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做别的事，或者我有其他我小组的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如果他需要 write， 他可能要请别人帮忙。我的意思，所有时间是当他有，就比如说为所是吧？你说的，他要就给他，他认为很重要的或一定要的。那我上次有一个家长在问我，就说孩子一天一直要在要东西，像高中要乱，要东西， 你怎么处理？那我从小就跟我孩子讲过一句话，我说如果你需要的东西你就要求我，我都会给你，如果你不需要的东西你求我，我也会给你。我从小就给他们这个观念，说你不要吵，你吵真的是这样，你需要的东西你不用吵我会给你，如果你不需要东西你吵，难道吵就有吗？不会的。那当然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你也帮你孩子讨一些东西，一开始你不想给他，如果后来你觉得这个东西的确他需要的，你就要把它给他，让他没有发生这种事，让他知道我管的话是健康的，你需要的东西不要给他，对同样的那个时间他是有时间，如果是朋友的话，那个他有活动上面你就要提醒他，那我们可以讲这个。
好，那还有一个第九代提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过程当中看重你的孩子，因为他们在建立自我价值观里头，他们很知道从小就在父母亲心中的分量。那有一天早上，我们老大跟老二已经我们老大跟爸爸已经生了小孩，那我们第二次车就是我跟他跟我老二，没想到我把他九点，因为十点聚会，我九点叫醒他，那我不知道他几岁找出来，就说他不去教会。我说怎么回事，他就讲一大堆理由，我说不行了吗，今天就是等着跟我一起去。然后来他又讲了很多的推理，最后终于讲出主要的原因，他说我今天早上讲一上镜子有人讲看我在这里红红的，很红很红，他就觉得他不想去见任何人，就对了，你这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哈，会让他不想回教会。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今天会因为皮肤就不来教会的话，那你如果往后的日子，你可能会因为任何原因就不到教会。但是他上了天庭怎么办？你说这样好不好？妈妈还是这样去教会，你要叫我带我去，然后呢，你带我去，我去教会，然后你跟我派出来到办公室，你就去跟他约，就这样。结果哈，他。当初好像跟我忘这个过程有点忘记，他我们一起来教会，他到车子里头，他跟我讲说：“妈妈，你进去，你进去。”我车子去外面，我看去哪里，他就不想进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这时候很配合他的外表，他竟然那时候不想见那么多朋友。他说：“你进去，我去外面绕一绕，然后我再回来接你好了。”这样，我说：“宇文，我就放心了，你要去哪？”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说妈妈陪你，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你知道我们还有第三堂，我就说，我就自己在心一直祷告，我说这个孩子我要怎么做一个事情，好做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就是我个人在那决定。我说以我那决定陪你，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心情，他也知道他应该来教，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不想进。结果我们在外面，我就带他进去的早餐，然后就跟他谈。结果他结束了，好像他情绪也过了，结果他把我送来，然后妈妈我可以进去啊，他就跟我进来哈。然后呢我就自己过第三堂，反正人家他朋友都进来所以我刚才讲到学习就是说你是很抓的，你如果两个人做一个取舍是吗，在这个当下你就选择这样，那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就是说在我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时候很真的很需要你的时候，其实很舒服。如果那个 moment 他很需要你陪他，你陪他，他真的会记得在心，他记得在心。所以，2019年的那个五月哈，那个女亲节哈，有一个女亲人哈，在那个 rap 哈，那就是我老二哈，他写那个台词哈，已经到几版哈。前一个晚上还翻了好几本，第一版哈，他音乐给他哥哥的时候，然后他哥说：“妈，你怎么不是不能知道？”不过我那个是天才哈，我记得他第一版不是最后那个他出来那一版，我就泪流满面。就是他讲的话都与家人说我们互动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会知道，他打从心里上我妈妈是多么 care， 他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那我再说第一个就是给他时间哦。这个刚才我们的姊妹也是很好一个提示，说这个过程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你跟孩子的互动，你知道怎样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哈。 那第二个就是鼓励跟绑臂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哈，就是我们人生碰到挫折的时候，绝对不希望有人在旁边继续说的，你就是这样，就是好像让你更sad哈。那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当我们孩子碰到挫折的时候，怎样给他鼓励打气是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呢，如果还是不断的被责备，他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好吧，我就努力做，讨你的欢心。但是他还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说坑啊，反正你也不买。第二个他可能就是放弃了，就是放弃了，算了，我怎么做你不买，那就算了。所以我们呢，就是用常常就是责备他，我们就是选择鼓励他，也为他们打气。而且同时呢，有一项针对5000位自认为与父母有良好关系的人，他们呢也曾经表示过，因为他们跟父母有这么好的关系，是因为父母积极参与他们的生活，并经常给予爱的鼓励。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通常想想看，有没有孩子曾经碰到挫折？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怎样的样怎样的方式在旁边来陪伴他？那我常常使我自己跟我孩子互动的一个方式，通常到高中初的功课是非常重。那当后面我会提到天赋，但是天赋在我儿子要升初一的时候，他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个，他要参加 marching band， 他应该是 marching band。我做到 freshman 的时候，他就想参加。他想参加的时候呢，我知道他 marching band 要花时间还要花钱，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也没什么可以送他去哪里去，就不是说他老可能要花一些钱。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但是到要升初年的时候，他觉得他一进妈妈前面，他在高中生活会非常的可怕，他热爱音乐。所以呢，在这时候，在初年可能功课最重的时候，我让他参加了妈妈前面。第二个呢，就是当小组长，小组长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时候我也跟他讲说，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吗？我想人力好，时间上各方面，他说我跟我的小组长花了很多时间祷告，我有感动，他有感动，我们都很平安。我光有一个，所以我觉得我决定要接小组长这个工作，那他就接了，因为我是尊重他嘛，我后来就让我尊重他。他当小组长，他非常说我是在我们家聚会，那非常的。他是参加飞扬的小组，很多都是父母亲可能都心里面工作也很忙，有些爸爸妈妈去散步，所以呢常常需要接送。所以我们常常他的小组是我们的车子，就是他们去家的人来在聚会。那我们家聚会有时候还煮个卤肉饭啊，就是给这些小留学生吃嘛，就是蛮投入他们的服饰。那一年后呢，他在当小组长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感到非常的挫折，他想哭。这时候他哭的，我反而说，哭了。我说这怎么了？他说我的组员就觉得好像，可能他只要跟我组员关系好像不是很好，他组员觉得这个小组长不够格，或者哈，因为就是，然后他也觉得好像他自己带的不够好。然后我就说，我也开车。不是像以前我的小组长带我们都开车到处带组员，我都没办法，都要麻烦你。他说很，这小组一年当下很挫折。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再祷告，当初你很平安，神想让你来做这个小组长，你现在不想做这个小组长，你也要祷告，神是不是在你身上？难道遇到挫折就离开吗？要逃避吗？那隔天我们开小组长夜会。那早上约会的时候，那个信息真的是给他很大的、很多的一个鼓励。那时候是赵牧师就讲到一句话，他说：“牧羊没有绝对的错跟错，牧羊是一种感觉。你当小组长，你觉得你牧羊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些就是没有感觉到嘛，没有，所以不是说你错。所以那天我们小组长约会完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分享说：‘你对这个信息怎么样？’他说：‘呀，
我想呀，我觉得我还是要靠主吧，就啊，再待一年，就要待到新年完。然后他就说，对，我也觉得我尽心尽力，但是这个组员就是觉得没有感谢到啊，然后我就再把他打住，我说呀，我们九九再去来帮助我们，你一年前不会开车，你就有勇气接了，你一年后，就算一年后他已经会开了哈，你还要没你一年前不会开车，你都感谢，这一年后你为什么不感谢的呢？所以当然后来就小朱老坚持，就是说继续把他带到他上大学。所以这个就是提到一个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个父母亲的角色哈，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那同样的行动表示也很重要。我那时候提到我们老魏在南加的时候，在开学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些事情，也是非常 sad， 然后心情不太好。然后感恩节他回来，事实上他已经打算搭别人的车，在礼拜三的半夜回来。但是我就在两三天前，我就发现，就说我就有感受说，我突然就是觉得说孩子在一个心情不太好，我说我怎么样想要感觉妈妈，很爱你哦，我很想表示心情很好，我都打电话给他，我先把家好决定，他就去见你。我觉得还要是很相信，因为我会说，我不会啊。我现在讲的是我不太会讲，因为我们都很爱你啊。因为父母亲很难的，中国父母亲要跟孩子讲爱蛮难的，要电话都比较容易啊。我真的都很爱你啊，我们想早点见到你嘛，因为你半夜来回来，礼拜四早上我们才可以看到你。我们想礼拜三下去中午就可以看到你啊。然后他就。哦，好吧，再说，他真的觉得说不可思议。过了两天，我们又通电话，就说你们真的要来啊？我说对啊，我们真的要去。后来他哥哥也是把时间都挪开，我们三个人在礼拜三清晨四点就出发，十一点就到他那个地方，然后再到整流口再接他的朋友，然后半夜一点的时候是在高速公路上，蛮清新的，全家在车子里头，我感觉全家在一起蛮好的，从来没有跟我出去放夜在路上啊。回来家两点，就是一天。这个过程只是在一个孩子，如果你知道他的情绪或者一些事情，你真的你好像你不能在旁边支持，及时的帮助他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你一个爱的 support 跟打气是可以激励他再往前走。好，这是一个。那第三点就是。你在我们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欣赏他们，想想看我们的孩子在脑子里面为什么是特别欣赏他们的，没有啊，想想我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孩子让我去人类是流不断的时候，诶，在一边翻照片的时候看到以前他们好跟我们互动好可爱的照片，就是在他们没注意的时候，他在老二旁边欣赏三张，那老大房间贴着我穿插，就让我提起那种可爱样子。我这样路过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孩子是这么可爱的，这么好的，还要欣赏他们哈。然后这个过程呢，父母亲不用担心哈，我会赞美太多，他们就骄傲啊、自满 ，Don't worry 哈，就是尽量赞美，当然是很实际的啦，也不是超过啦哈。我就记得，我就跟黄牧师讲说啊，我觉得我哈，我就是因为我爸爸常常在小时候站着我哈，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个性上比较开朗哈，这样比较乐观。相对的，我爸爸对我哥哥哈就比较苛刻，跟又比较责备，所以我就发现我哥哥就常常这些自信，对自己呢这些不够有自信，对，然后呢，好像我爸就没有欣赏到他。那我观点就说，他妈妈那是常常赞美他，但是 too much 对他 embarrass 的吼，所以你说就是我们的赞美，其实是我们孩子有那样的优点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他。像我们两个孩子很特别的，就是老二呢特爱打篮球，所以我说哇，你那个投篮的英姿哦，妈妈说非常欣赏哎，你打球上你在球场上全力以赴那个样子，妈妈算是。就是太喜欢了。那我常常跟我老二老大讲说，妈妈最喜欢就是坐在沙发听你弹琴。我有时候就他就在那弹琴，我就坐在那听。我说随便你弹什么，妈妈最喜欢。就是你可以很多时候去看你孩子啦，你常说我会给他自信，就是赞美他，赞美。Don't worry too much。 当然是资助他有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处的一个优点，我们就来赞美他。还有第四个就是尊重他们。下一个，我们在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啊，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尊重他们啊，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的独特性。在中国人的父母亲，现在在美国可能很好，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还是觉得音乐比体育重要啊，特别是有点运动的体育都是这样四肢发达齁，头脑简单，以前的观念啦齁。所以呢，我记得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老大管乐团团长即将要进入国中，很自然很好玩，就在台湾嘛齁。管乐团团长就变成我老二，然后进来就给传下来，他们都是管乐班嘛，做小学的时候。他在管乐班的时候呢，四年级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竟然要成立篮球班，好，要成立篮球班。那呢，比起管乐班跟篮球班，那我的小儿子在热爱篮球。他说：“哇，怎么？”我看小说，你要换到篮球班，我们的观念还，我那时候还在什么，在台湾观念，你不是你打篮球干嘛？你好好的会做乐器嘛，吼，那时候的观念。他就坚持说，我一定要去篮球班，而且我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尤其是在篮球班哦。那我是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从小就带到五年级，我就要在这个过程来尊重他，他热爱的东西，我愿意让他去做，就放心的管理班，他去在篮球班。那我就说，有时候在尊重的过程当中，就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真的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哪里的发展来尊重他。也常常讲到灵的进步的哈，发挥长处哈，发挥长处。所以我不晓得在过程当中，你对孩子的了解程度怎么样？在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在一个尊重的孩子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真的我尊重你，那你的孩子相对也会来尊重你。好，第五个呢，就是关爱他们，天下父母亲都爱孩子。那提到爱，就提到很有名的爱的语言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Gary Chapman 哈，他提到爱的语言，五种语言哈。那这五种语言，每个人事实上都需要，但是某一个孩子可能在某一种语言上比较能够感受到你爱他。那这五种语言，第一个语言指的就是肯定的言语，肯定的言语啊。那第二个语言就是精心时刻，精心时刻就是 quality time。第三个呢就是礼物。第四个呢就是服务的行动。第五个呢就是身体的接触。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五种爱的语言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有些人在某种爱的语言上，他更能够感受到你爱他。你或者呢，可以从你的观察里头去知道你孩子主要爱的语言是什么，或者你可以直接的问你的孩子，你觉得妈妈、爸爸怎么做，你才真的很感受到我们对你的爱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抓住这样的爱的语言，你有时候你真的是你对孩子所做的那么多，你都说啊，我对你做这么多，难道你还不感觉到？可能我们就是没有抓住那些爱的语言。那我想服务的行动，父母亲通常都有做。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看了那一本书以后，我们家四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都很知道我是什么爱的语言。我讲完马上就 announce 哈，就跟我们全家讲，妈妈爱的语言呢啊，或者是你老婆爱的语言，就是服务的形状哈，就是只要多做好像的话啊，我就觉得你很爱我这样子。那你的孩子呢？你可以等一下有三个题目可以看看。那我自己呢，看完这本书终于就是恍然大悟。他说我的儿子为什么老是我老爸了，就是我了，老爱找我玩大富翁。你知道我那个大富翁还很有耐心的，一晚要两三个钟头，我每次都拒绝他。我说大富翁玩多久啊？ 但是当我看那本书，他问我说：“啊，我回来会差不多。”我早上两三个钟头就玩那里，而且在我在那个没地方没什么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有兴趣，他就想跟我一起玩那个大富翁哈。还有我让我老爸也会很喜欢说，跟我们有一个吃饭的时间，就是一起吃饭，特别他现在大了。有时候呢，我还是忘记他的爱的元素 quality time。然后我常常第一个就拒绝他，妈妈，明天你有空没有？礼拜六，他说你有空，我有空啊，我们就跟你吃个早餐，我拒绝他。是啊，不是啊，那个还说，这个都是比较下的。刚才讲到我最酷的什么你第一个反应到说不用啦，在家里妈妈做给你这样，但是他就是要他们会 special quality time 哈。对，当我真的是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
经常尝试不拒绝他哈。
就是说，哎，后来我们真的也是去那边做了有很好的时间。他不只对我吗？对他弟弟也是哦。他跟他弟弟也是偶尔回来，或者以前他哥已经大学，他弟还在高中，所以他们两个快乐教也是，他哥中午就到 homestay high 啊，就找他弟弟出来吃个 lunch， 然后大家说这个配哈，就给他弟弟乐的高兴，这就是他的 quality time。所以我就说，我每次都就是说，你看他需要的东西，他还用这个方式哈来表达，所以蛮有意思的。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你孩子爱的原因什么。那我们小儿子在就是礼物啊，他最喜欢收到的礼物，会也表现在他给别人身上。真的，我很难想象一个那青少年真的很送朋友，送朋友送到你有时候会吃醋哈。他会为一个孩朋友的生日礼物，叫我跟他爸，叫我去包口，好，再去包口，买东西买回来，那我就要去至少弄些加工什么，再拿去包口，来回两三趟，做那个生日礼物。哦，心里想说，我们生日你都会有这样哈，因为有时候会，心里真是哈。你知道吗？感谢主，有一天神哈、哦、又给我一个礼物啊！真的，我很感谢主，常常的一天，你就让我认识我哈。他说：“哦，他因为跟我关系够好，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再跟我介绍这个 relationship， 但是他现在很需要花时间去建立他的 friendship。”所以呢，他因为他跟我之间已经很稳了，就他还有比较多的心去建立他的友谊。哎，我想想也蛮好的啊。如果今天他跟我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关系，可能他还要花很多钱跟我在中间啊，比如干嘛？哎，我让他跟他有个很好的关系，好让我孩子在这个时候可以去交朋友，再跟他去一个朋友建立一个友谊。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孩子是很需要。花时间，因为他需要朋友，跟朋友间他还是需要时间的。那同样的，因为他很看重你，这也是后来我比较能够了解，我们全家的生日都很低调，就只有他的生日呢，要忘得比较热闹。所以中间刚好就是有一些礼物来往嘛。这是后来我了解，所以今年呢，他生日远在而来，我心里想，他生日，然后我该怎么表示？他不最喜欢礼物吗？哇，我就想说打个电话给谁谁买个礼物给他，后来我发现真没有用了，说好吧，就汇个钱给他，汇个100块加点生日礼物，然后打电话或 email 忘记了哈，就给他跟他讲说，生日快乐哈。我记得那天我打电话哈，在我只要一大早就要打电话给他生日，但是因为上班嘛，在学校没有办法，我到下午下课才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在电话中央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老二叫我大，刚好在我的教室，耳朵都捂起来，他无法相信的中国妈妈在电话中唱生日快乐歌给他。我说有黄雨伦，就是呀，对，然后电话中嘛哈，很多很好存款的哈。对，然后我讲说你有收到这个180元啊，然后后来他爸爸说，哎，我今天雨伦哦，在电话中跟我讲好多、哦。他一定感受到哇，那个他的生日我们这么配合他，因为他的礼物，他的爱的也就是那个礼物啊，哈哈。所以呀，所以我们在跟孩子建立关系，求主哈帮助我们多用一点心啊， 真是看到他们给赞美的地方多赞美他，多欣赏他，也学习来尊重他们，更是能够知道他们爱的原因
是什么。把我的存款可能满满的，然后可以讲可以给一点一点点，也不会空空的哈。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在教养孩子，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在跟这个世界拔河。我们一直要把我们的孩子呢带到神的真理当中，一生走在神的正路当中。但是我们孩子所接触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非对错、价值很乱，常常在影响着他们。我们拔过来，那边要把他拉过去。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就要常常相信神的恩手，那个大手是跟我们一起要把它拉过来的，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靠山。然后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的是永不放弃。我们拔河过，不要松手，不要松手。有时候让你真的是，有时候 我不知道孩子在，我真的回想，因为上这个回想几次，在主的面前这样祷告，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失去那个信心，我还是没有失去那个信心。记得黄牧师提到，我有一次在我们家，从家里哭到后院，从后院的左边哭到右边。哭了，这样我说我不能再哭下去，因为我儿子出来跟我讲，人家以为发生什么事，还是无法停止。就觉得故事只讲一半。后来呢，那家里不能哭怎么办呢？没办法停了，我呢开着车停，开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家居生活的那个停车场，就把车子停在那，就很近了，才一分钟，停在那里继续哭，继续哭。哭了，后来我自己想，啊，我很怕有人怕我的，说这个女人在车里发生什么事，我就回去，其实没有事。就那天因为一些事情，孩子的冲，就是跟我的对话，让我非常的伤心。那这个过程，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来帮我们解决。那件事情发生在礼拜六，我哭了很厉害。礼拜三的时候，如果是 after school 嘛，才讲过。所以我大概十点多要出门，我就出门，早上要关门的时候，我就要关门回头看一下，沉浸了那时候让我忍一下来体会儿子的心，沉浸了我来体会他。我自己想到说，下午三点多我儿子回来一开门，下午都没有，因为我是经营女啊，我很会上厕所叫稳定情绪。我们因为在台湾跟黄老师都是国中老师，从小我们孩子就跟我们一起上班，一起放学，所以只要在教室就我们都是在家的。所以当我们心里有这种改变，他们也在适应。回家，家里没有爸爸妈妈都不在，所以那天我要因为要关门的时候，怎么神一下子就这样的提醒我？我的孩子一回来，让个家里空空的感觉，他觉得很孤单。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他的房间，写了简单的信给他，我就跟他鼓励我说，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对你来讲不容易，对我来讲也是不容易，我们一起啊，就是一起来去面对这个生活，求主跟我们一起往前走，彼此鼓励，彼此打气，不是鼓励一个指责放在他的桌上。那下班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就很哭的，妈妈你写什么我没看到哦，我没看到哦。小孩子这个时候都很酷了哦。我说不过真的那关系，最早那件事里的关系做突破，神不是改变他，让我看到我的孩子的话，所以是有很多的时候过程会是很无助、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神纪念那个妈妈爸爸，大概是妈妈会哭的比较多，哈，这些人类，神真的会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确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神在我们孩子身上也有美好的计划。圣经也说， 神必要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用在我们孩子身上，我们说神必要成就关乎我们孩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确定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在神里用以信心的眼睛来看见那个盼望，用神的爱跟大能来帮助我们，陪伴我们孩子走这段黄金时期。你就回过头来看，神的恩典是超过你所想象的，而且你跟我，我跟你，都会在孩子这段日成长过程，我们也一起成长，我们真的学习一起成长。我刚才提到很多的例子，都是我孩子讲的话让我来反省，让我自己也来成长，那我自己在我的想法上也更 open 我的妈。原来人是这样的不一样。我也很感谢主一直让我在教育界，让我在看孩子的时候，看学校的学生，看我自己的孩子，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真的是知道说，主啊，如果今天我有什么样的领受，如果回过头来，我有些我们旁边有一些朋友，我们真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跟那个就来激励来帮助，也一起来陪在我旁边，一起来前面走。如果帮助我们永不放弃信心，就没有神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我们都是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可爱的产业。主，当你赐给我们这样儿女是我们的产业，这些我们的儿女真的是我们的宝贝。主，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爱，一个接纳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主，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常常来思想，主，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走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主，您已经在我们中间搭起和睦的桥梁。主，您已经来帮助我们来陪伴我们的孩子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在你的眼中，主，我们每个孩子是你所宝贝的。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来宣告你在我们孩子的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你也要必要来成就关乎我们孩子的事情。主，在一路走过来往前走，我们要继续来经历你的恩典跟你的慈爱。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常常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自己的话语上，让你大能跟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时期。主，我们都说这一段是个美好的亲子时刻，这一段日子我们充满你的恩典。主，因为我们确实经历到你是我们家里的主，主，你恩典这次来祝福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感谢大家。